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远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因病得福，信誉大法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4日。我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看似偶然的机遇却改变了我的人生。大法不仅使我有了健康的身体，还叫我明白了按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、做好人的道理，道德水准得到升华，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。现在我80岁了，身体依然健康，富有活力。1986年，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，对于我来讲是人生中的重大转折。来自家庭工作中的巨大压力，我病倒了，被确诊为冠心病，在医院治疗了1个月。出院时，我的心脏病也没有完全恢复，时常出现心慌气短等症状。记得出院回家，上到2楼时，上台阶时怎么也迈不上去了，急得我满头冒汗也无济于事。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力不从心是什么滋味，我落泪了。为了治好我的病，我到处寻医问药，找专家会诊，省城有名的大医院都走到了，中西药、偏方、保健茶都用到了，也没有明显效果。有一次和同事到南方出差，稍微劳累一点，心脏又出现了早搏，还出现了2连律，似乎有加重的趋势，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影响。为此，公司领导把我从原单位调了出来，安排到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岗位，实际就是挂起来了。就这样，我的事业和健康都跌到了谷底。由于精神压力大，再加上工作上的挫折，我的脾气变得暴躁，经常迁怒家人。战友得知我的情况后，领我到部队的一家总医院，找他认识的心血管病专家给我会诊。做了各项检查后，专家直截了当地跟我说，心脏病得上了以后很难完全治愈，只能注意养护，维持不发展就烧高香了。他说，除常规用药外，让我每年到这里来打一次蛇毒，用以解决血黏，清除血栓。除此之外，还建议我到温泉疗养或练气功。有病乱投医，为了把病治好，我多次去听气功讲座，还练过道家功和另外一种功法，但都收效甚微，我的心脏病帽子始终也摘不掉。1996年开春，我到公园晨练，发现一个新的练功点，是法轮功。刚要看功法介绍，一位正在练功的单位同事迎上前来说，正想找你呢，这个功法很适合你，去病健身效果特别好，你赶快来吧。有位辅导员当场就把几套功法的动作要领给我做了演示，并辅导我做了一遍。就这样，我抱着去病健身的目的走入了大法练功场。一练功，我就感到能量场特别强，感觉身体非常舒服。练功后身体特别轻松，不知不觉中练了7天。患病中我形成了一个习惯，总爱用手去摸脉搏，这几天练功我却一次也没想起来。我突然发现我的心脏就像汽车挂上了档，一下子心跳平稳了。反复去摸脉搏，早搏真的没有了，我非常兴奋，也很震惊，家人都为我高兴。折磨我7、8年的心脏早搏，打针吃药都不好使，练功7天神奇地消失了，这坚定了我练功的信心。我扔掉了所有的药物，更加勤奋地练功，身体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。练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晚上刚要躺下睡觉，肚子突然像拧劲儿一样疼痛，要拉肚子。我赶到卫生间就止不住了，便出来的全是黑水，带有少量分泌物和一些丝丝拉拉的东西，发出一股腥臭味。一排出来，马上觉得轻松了， 就又躺下睡觉。刚要入睡，肚子又开始痛，就又去卫生间，接连起来三次。妻子撑不住气了，赶紧拿来一瓶黄连素，并倒了一杯水递给我，让我多吃几片药，把拉肚子止住。我记得好像听辅导员说过，练功过程中师父要给净化身体，当时觉得师父也不在跟前，怎么给净化身体呀，也没太在意。现在突然想起来，这不会是师父给净化身体吧，就坚持没吃药。就这样折腾了一宿，前后变了七次，基本上是每个小时就去一次，几乎没睡什么觉。奇怪的是，这次拉肚子和以往不同，以往拉肚子浑身冒虚汗，心也直突突，浑身没劲，也不能吃饭。这次拉肚子却不出虚汗，身体也不难受，没睡多少觉也不觉得困，反而很精神。早上还觉得饿了，吃了一个大馒头，喝了两小碗粥，然后去上班。我原以为到单位还会拉肚子，还做了相应的准备。上班工作时一点反应也没有，中午食堂就餐后也没有任何反应，一天都很正常。晚上睡觉前又有了反应，但是肚子也不像前一天那么疼了。去了两次卫生间后，一切恢复正常，睡了一个好觉。事后才明白，这是师父对我内脏进行了全面清理，我的身体出现了大的变化，觉得浑身有劲，走路轻飘飘的，这种感觉说不出的美妙。更为奇妙的是，折磨我几十年的过敏性鼻炎和慢细性肠炎也不翼而飞。五月份的一天，练功点的辅导员给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，认真地看了一遍后，令我耳目一新。书中谈到很多问题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，反复学法使我明白了很多问题，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病和造成有病的根本原因，练功与去病，物质与精神，失与得的关系等等。我真切地感受到大法博大精深，文字通俗易懂，内涵深不可测。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，我懂得了怎么样去做人了，明白了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不断提升道德水准，做到无私无我，返本归真，健康才能回归，达到生命永恒。随着不断的看书练功，我的身心都在发生着变化。练功三个多月时，赶上公司组织干部体检，公司卫生所医生知道我以前有心脏病挺严重，破例按老总待遇给我增加了两项检查，一个是彩超，一个是疝扫。结果出来后领我找专家诊断，专家瞅瞅我说，这心脏没毛病啊，像小伙的心脏一样。当时我非常激动，感恩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在求医问药中，我曾许过愿，谁要治好了我的病，我要重金酬谢。现在我没花一分钱，师父就治好了我的病，师父的大恩大德永世无法报答。这次体检，我除了前列腺略肥大外，关节炎、萎缩性胃炎、骨质增生和其他多种慢性病全部消失，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，尤其是血压好得出奇，80/120。记得体检后，卫生所的护士有点不理解，连续三天给我量血压，指标始终如一，他很吃惊。短短的三个多月，我的身体全面康复，精神焕发。原单位的人见到我后感慨地说，你的精神这么好，简直换了一个人一样。过去一直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在我身上显现了，我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。1996年底，我被公司聘为下属一个单位的一把手，事业又有了新的起点。修炼前后的反差引起我对前半生的反思，我深为我也曾伤害过不少人而内疚，突然意识到这都是追名逐利造成的，迷失了本性，从而对如何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有了新的领悟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哪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，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，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， 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。我就按师父说的做，小到市场买菜，人家多找了钱马上返还，大到住房，被别人窃取利益时不去争斗。我曾三次把分配给我的住房让给副职和下属，逐步地放淡了名利和执着心。有一年，由于经济形势影响，将近年终时，我们业务收入与公司指标还差近200万元无法完成，面临撤职。有人帮我出主意，挪用另外一家的资金垫上，年初再返回去。我没有心动，坚持不为名利搞虚假，心灵在放淡名利中不断进化，道德水准逐渐回升，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，真是达到了身心健康。现在我已年近80，身体依然健康，焕发出青春活力。身体表面虽有一些老化现象，但与同龄老年人比较有许多不同。仅举几个例子，从96年至今，身体没有病，没打过一次针，没吃过一粒药，从未因身体原因拖累子女。对此，儿子深有感触，他们单位同事经常有因为家中老人住院陪护累得精疲力尽。儿子常说，爸妈有这样的好身体，我太幸运了。衣食住行能独立操作，饮食起居不用人照料，买粮买油买菜我们自己都能办好，重一点的就骑自行车带回来，做饭洗衣我们都是自己完成，生活上不给子女添任何负担，精神状态不一样，满面红光，皮肤细嫩，有弹性，不松弛。年轻人说我精神头太好了，食欲不减，不挑食，吃饭不硬食也不影响睡眠。在老年朋友中，不少人下午4点钟就要吃饭，吃晚了就睡不好觉，我们却没有这种感觉。近两年，儿子经常晚回来吃饭，我们都是很晚才吃饭，一点也不影响睡眠，照样睡得香。有一次，一个年轻人问我，你的身体是怎么保养的？我告诉他，除了练功外，平时吃的就是家常便饭，没有特殊制作，也从来不买保健品，耳不聋眼不花，记忆力没有减退，看东西从不带花镜，腿脚没有老化，外出参加一些活动乘车，说走就走，从不拖后腿。我60岁退休后，由一家私企老板聘我当顾问，因为我身体好，记忆力好，沟通没有障碍，在业务协调、合同签署、业务报告审查中从不误事，一直聘用我干了10年。因病得福，性欲大发，师父领我走上了生命返本归真之路。我深切感到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谁修炼谁受益，我的一切都是大法赐予的，师父的慈悲无法形容，师父的恩德永世无法报答。我希望世人都能了解大法真相，赶快三退保平安，拥有美好的未来，希望老年朋友都有健康幸福的晚年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儿子痊愈了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李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7日。我和丈夫都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们乐观健康，夫妻和睦。我们有一个儿子，那时儿子正在读大学，也不用我们操什么心。转眼儿子快要大学毕业了。2017年7月的一天，儿子放暑假回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。他说，学校体检的时候血小板特别低，不造血了，严重时可能出现牙龈出血、皮肤出血等情况。我领着孩子到医院检查一遍，果真和学校的体检一样，不敢耽误。 第二天就到市第一医院治疗。医生问，有兄弟姐妹吗？答，没有。医生说，不好办，难。说到我只有一个孩子，这都是邪党迫害造成的。虽然邪党有邪恶的计划生育政策，但在我们农村也有偷偷生二胎的，当然是要被重罚的。自从1999年邪党疯狂打压法轮功开始，几年里我常常被迫害到派出所、劳教所等地方非法关押。从黑窝出来后也不得安宁，当地公安、派出所三天两头到家里骚扰、吵架，没法在家里待。致使我们流离失所多年，错过了生二胎的年龄。在医院里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医生拿着大锥子给儿子钻骨取髓，儿子极力忍着，但还是压了几声。当时我那个心情真是无以言表。检查完毕开始治疗，半天就花了15000元，对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真是雪上加霜。接下来怎么办？难道要倾家荡产，人财两空吗？他爸就给孩子说，儿子，你看在医院里又受罪又花钱，你的一个同学治了一年，花了不少钱，最后还是走了。我们家的一个邻居治了半年也还是走了。你知道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你选择大法还是选择医院？选择医院咱再难借钱贷款也得给你治，选择大法一分钱也不用花，要的是一颗心，信。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，大法师父就能帮你。儿子说，选择大法。那好，咱立刻收拾东西回家。医生不让回去，说，你们就一个孩子不要了吗？你怎么救？我们回家后就和孩子一起捧起宝书转法轮学了起来，每天学法练功。仅仅一个月的时间，孩子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，完全恢复正常了。期间没吃一片药，没打一次针。这是科学解决不了、解释不了的。只有修炼的人明白，大法创造的神奇太多太多了，数不胜数。大法是超常的，大法师父是慈悲的。只要相信大法好，就会得到大法的护佑。如果没有这场迫害，该有多少人受益呀？我儿子现在健健康康，工作很出色，得到领导的赏识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恩师父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。跪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台湾忠孝主任教会大家法轮功你才能退伍，作者明慧，记者李佳，台湾台北采访报道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7日。那是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，台湾的一位忠孝主任把整个单位军官、士官及士兵约有150人集合起来。主任对所有人说，今天有4个人要退伍，有特殊才艺技能的人要贡献他的专长之后才可以离营。他特别点名士官建豪，你要教会大家法轮功才可以走。接着军中学长出列，调整部队队形，把时间交给建豪主持。建豪心想，这真是太好了，有机会教战友练法轮功，那就先教大家第一套功法吧。站在大家面前，建豪虽然有一点紧张， 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。他对自己说，就像以前在学校社团带练功点教新学员练功一样，只不过是人数多了点，音量大了点就是了。他先请大家调整为两臂宽的距离，并说，很高兴有机会教大家法轮功，现在教大家第一套功法，佛展千手法。他一边讲解细节的动作，一边演示给大家看。出乎他意料的，全体士兵及长官们都很认真学习，没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现。练完一次之后，主任说，一次学不会再教一次。又教完一次后，主任又说，这一次不要讲解，再从头练一次，看大家是否都学会了。最后建豪总共教了三次才结束，结束时他告诉大家，谢谢配合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找法轮功的教学资料，都是免费的。这一幕为建豪的军旅生涯画下完美的句号。第一部分，修炼法轮功获军中长官同袍肯定。台湾的年轻男子都要服兵役，建豪在军中的单位是营级大小的单位，最大的主官是中校主任，这在军中是很高的官阶。因为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建豪在军中的形象很好，长官交办什么事情他都会尽力去完成。面对压力、责骂或颐指气使，他也尽量以微笑去面对，笑脸迎人，该是他分内的事情不推卸责任，把它做好，待人客气，乐于帮助别人，常主动和别人聊天，同时也找机会介绍法轮功，讲述中共迫害的真相。一次聊天时，学弟和他说，我想不到什么恭维你的话，但是你真的让我对法轮功的印象非常好。后来学弟每次遇到他，打招呼的方式就是一句，法轮大法 is good, 法轮大法好。就在他退伍那一天的晚餐后，主任问他，你是学法轮功的呀，法轮功到底是什么？建豪回答，法轮功是一种缓慢圆的气功，动作简单易学，有站着练的，也有打坐，对身体很有帮助。不同的是，法轮功特别注重心性的修炼，除了练动作之外，还要学法修心性。主任又问道，法轮功有几个动作？建豪答，有五套功法。主任说，那你今天退伍之前要把大家教会法轮功，你才可以走，没有教会的话不准离营。建豪以为主任在开玩笑，笑笑回应，没有问题呀。结果主任是认真的，于是就发生前面的一幕景象。建豪在退伍当天教了全单位法轮功的佛展千手法，获得军中战友很正面的反响。第二部分，修炼找到人生意义，抓稳人生航向。建豪从小就是好学生，成绩优异，200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子工程学系，两年后获得东华大学企管所硕士学位，但是年纪轻轻的他却常有找不到人生方向的感觉。念大学时，他看大部分学长毕业后当上电子新贵工程师，有高薪工作，公司股票分红，结婚养家，就这样劳碌过着生活。但人生的意义就这样了吗？他有时和同学讨论这个问题，他们叫他不要想太多，大家都是这样的。然而建豪总觉得生命不只是如此，因此建豪四处寻找，多方尝试，广泛参加各种社团，接触宗教，还去书店找书来看，但都没有什么收获。他也谈恋爱，交女朋友，后来和女朋友分手，他放不下这段感情，无法自拔，一直想过去的事，会落泪，越想越难过，跳不出来。他一时陷入情绪的低谷，忧郁的心境找不到出口。直到2002年的一天，妈妈和他介绍法轮功，看完转法轮，建豪心里顿时清亮了起来，他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，返本归真，他变得对未来充满了新希望。 先前沉浸在失恋的悲伤里，就像每天看很悲伤的电视节目，一直看一直看，都找不到开关关掉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可以把这个悲伤节目关掉了，可以转变自己的情绪了，他从此变成了一个开朗阳光的少年。当时中共已经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建豪得知这个讯息后坐不住了，在安排好日常学习之外，他常常想着如何停止这场迫害，如何减轻大陆法轮功同修的负担，我可以做些什么。于是他参与了许多活动，在交大校园成立法轮大法社团，举办法轮大法学习营队，打电话或透过网络向大陆朋友讲述法轮功真相等，甚至后来结婚，在他新婚蜜月假期时，也到香港景点讲述法轮功真相，让他感到非常充实愉快。第三部分，外商工作中修忍，主管倾囊相授。从军中退伍后，建豪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知名的外商国际贸易公司，做的是买卖太阳能电子材料的业务人员。周围的人一致认为，这是一份很有发展、很有前途的好工作。刚开始工作时，遇到的主管在工作上要求严格，标准非常高。建豪有时下班后，在捷运站前刚要回家，又被主管一通电话叫回办公室。主管脾气也很大，他们团队的同仁都被骂得很凶，有些同事受不了，被骂哭，离职。建豪也被骂了很多次，但他一直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摆正心态，虚心反省，兢兢业业的工作。这个逆境也锻炼了我的容忍能力。有一次被骂之后，他放下委屈的心情，传讯息给主管说，请不要放弃对我的指导，我会继续努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工作，主管越来越信任建豪，说把建豪当弟弟看。最后他倾囊相授，让建豪学习到许多企业做生意沟通的方法。对于这段经历，建豪指出，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，我可能会很委屈，对工作撒手不管或跳槽。但是修炼后我知道，容忍过去反而能学到更多。两年后，建豪的工作越做越顺手，主管也很满意他的表现。第四部分，在行销岗位实践真善忍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，建豪接触到媒体行销，他感到找到了真正结合兴趣、志向、人生目标的事业，就毅然决然地转换跑道，担任媒体行销经理顾问。后来时机成熟后，他制作了一系列的电视节目，还自己出来创业，从事企业行销管理的培训工作。在挑战新领域的工作时，建豪感到修炼法轮大法开拓了他的思维，大法启悟了我的智慧，我学习事情非常快，并且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，从中发现到很多新的点子和方法，再将其运用在实际的工作当中，这也让他的工作成效事半功倍。然而创业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有一次他与合作公司谈利润分享，但工作完成后，对方却矢口否认承诺，只给他很少的酬金。建豪一开始很难接受，但他想到李洪志师傅的教诲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保持善良。他想，打官司旷日费时，况且和气生财，多一些宽容忍让，豁达不计较，一时可能会感觉吃亏，但遵循真善忍绝对不会错。果然，他之后再度有机会和这家公司陆续合作，收益颇丰，现在双方是很好的商业伙伴。如今建豪已从昔日的春风少年成长成有为青年，面对人生的各项挑战，他不断按照法轮大法的指导与人为善，心胸开阔大方，想着提供有价值的知识，造福社会，帮助他人。修炼法轮大法，建豪不再彷徨，永远走在充满阳光的人生大道上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